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4回。那个女人一听，怎么着？这是青王蚕，立刻神色一动，半信半疑的用神识往那蚕蛹深处探测而去。半晌之后，面上神色一缓，怎么样啊？这一对青王蚕虽然还是蚕蛹，但是一旦孵化，即使是幼虫也应该够你所用了吧？至阳上人盯着女人询问道。
行，东西我收下了，赌战我会参加的。
女人稍微犹豫了一下，就将玉盒收了起来。好，以白道友血绝神功对付区区的法事，肯定旗开得胜啊。至阳上人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女人听了这话，神色不动，嘴里淡淡的说出了告辞两个字之后，人就向殿外走去，冷漠异常啊。至阳上人苦笑一声，摇了摇头，而魏无涯见此嘿嘿冷笑，却没说什么。韩道友，不知道你需要多少庚金，有没有准确的数量啊？等到女人出了殿门之后，至阳上人这才将心思又放到了韩立身上，含笑问道。
需要很多，可以说是越多越好。当然这庚金价格不菲，只要两位道友能拿得出来，韩某愿意用等价东西交换的，不会让两位道友吃亏。
韩立没有遮遮掩掩的意思，开门见山。
听韩道友这口气，似乎你也是身价不菲啊。不过道友可曾知道，到了我等境界，可是很少有东西能让贫道和魏兄动心了。否则为了此次大战，我三人也不会以此拿出这么多身外之物了。
至阳上人先是一愣，接着轻笑着说道。韩立一笑没说什么，但是一旁的魏无涯却叹了一口气，突然说道，
至阳道友，你这话可说大了。韩道友以元婴初期修为就能从木兰神师手中安然脱逃，岂能与普通修士相比啊？
哈哈哈哈，是是是，倒是在下唐突了。不管韩道友打算用何物换取，还是先让道友看看庚金吧。道友若真有让我心动的东西，就是将所有的庚金都换去，我们两个人也是没有意见的呀。
至阳上人毫不在意地说道，随后他伸手将腰间储物袋摘了下来，袋口朝下轻轻一抖，白色霞光从中飞卷而出，三块大小不一的淡金色石头在霞光中喷出，被道士一把抓住，马上递给了韩立。韩立心中一跳，没有客气地接了过来，打量了几下手中梦寐以求之物，一大两小，这三块的确都是庚金不假。体积大一些的和那天在交易会上见到的那块差不多，有核桃般大小，体积小一些的两块啊，则只有大的一半大。这些分量应该够掺入十几口飞剑了，但是仍和韩立心目中的数量有些差距。韩立脸上不动声色，却是在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见到韩立这样的表情，至阳上人有些惊讶了起来，难道如此多的庚金都不够眼前之人用的？嘿，这倒有些奇怪了呀。想到这里，他望了魏无涯一眼，魏无涯呢自然也看到了韩立的表情，在接到了至阳上人的眼神之后，当即神色不变的一抖袍袖，一块拳头大小的庚金出现在了手中，并轻轻托起。韩立看到了魏无涯手中的大块庚金的时候，顿时心中大喜呀。虽然加上这块庚金 也根本不够72口飞剑使用的，但是只要再有一点点，就大有希望凑够36口飞剑的炼制了。而36口飞剑再加上剑影风光术的神通，这就勉强可以布下小型的大更剑阵。心中有些激动，韩立接过了魏无涯抛过来的更茎，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神尽量的平静下来，才再次开口。看来这些就是全部的更茎了，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为此参加赌战却足够了。两位道友也看看我交换的东西是不是满意。韩立将这些更茎一收，一只手呢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两个颜色各异的玉盒，分别扔给了魏无涯和智阳上人。智阳上人接过了玉盒，漫不经心地打开盒盖看了一眼，而魏无涯却先掂了掂玉盒的分量，才不动声色地打开了盒子。一只盒子里边是众多的鲜红的鳞片，另一只盒子里面呢却是一个拳头大的乌灰龟壳。
这是什么？
妖兽材料。两个人有些惊讶起来，韩立见此情形解释了起来。魏道友手中的是八级妖兽毒蛟的鳞片，而您手中的呢则是八级龟妖的龟壳。这两样东西我虽然不敢说是逆天的存在，但这等化形妖物的本体材料在天南恐怕很难找到吧，换取这些更茎应该绰绰有余了。韩立的声音很平静也很自信，八级妖兽那即使是在乱星海也是极特殊的存在，即使经常去外星海的这个修士啊，能见到这等级的妖兽存在也是寥寥无几，您更别说斩杀他们夺取材料了。在天南呢，更别说八级妖兽，六七级妖兽也是快灭绝的存在。除了几个大宗门喂养了这样几头护山妖兽之外，其余的地方早就没有高阶妖兽出没的消息了。
八级毒蛟的鳞片，
赤阳上人还好，虽然说满脸惊讶，但马上神色如常。而魏无涯一听说怎么着，这盒子里鳞片的来历，却不禁失声叫道，声音中充满了说不尽的惊喜。韩立一愣，但马上想起这魏无涯修炼的好像是毒功神通，这毒蛟本就奇毒无比，难道他的鳞片对他还另有什么妙用不成吗？韩立正在迟疑之际，那魏无涯急不可待地伸出两根手指，他捏起了一片雪鳞片，仔细地观察起来，脸上全都是患得患失的表情。看来韩道友所送东西正对魏兄的胃口啊，我对这件龟妖龟壳也颇感兴趣，若真是八级妖物之物，自然非同小可，可是炼制战甲和盾牌等法宝的最佳材料啊，足以交换这些更茎了。智阳上人对魏无涯的失态也略感愕然，但是异样神色一闪即逝，反而含笑冲韩立说道，并也将那乌灰龟壳捧到手心上，不慌不忙地鉴别了起来。虽然说觉得韩立不可能虚言相骗，但是倒是还是难以相信，一个元婴初期修士一出手就是八级妖兽材料，他不由得有些将信将疑，自然要先识别一下龟壳真假再说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正在思量之际，那边魏无涯长出了一口气，不错，的确是化形毒蛟退换的鳞片，
这对我来说正好合适。看来老夫的那件法宝，哈哈，有望威力再进一层啊。欣喜地说完这话，魏无涯满脸欣喜地将这血红鳞片放回了盒子里边，光华一闪之后，玉盒不见了踪影。然后他抬头重新打量了韩立一眼，才神色一正地说道，
说实话，道友竟然拿出如此珍贵的东西，还真是大出魏某的意外。这毒蛟鳞片对我来说算是非常重要之物，虽然如此交换算是各取所需，但是道友还要代表我们天南参加赌战，我倒不能太让道友吃亏了。这样吧，我手里还有最后一块庚金，原本是打算留给后人备用的，既然道友真的如此需要，就一定交给道友，这样呢我也不算占道友的便宜了。
魏无涯手掌一翻，又一块鸡蛋大小的庚金出现在了手中，随即抛给了韩立。
果然还有庚金，
韩立嘴角微微一翘，心里一喜，接下了此物。有了这一块庚金的加入，36口飞剑就可以同时炼制，而绰绰有余了。这让他先前拿出如此稀有材料的用意倒是大半实现了，否则八级妖兽的材料论价值可还略在这些庚金之上，不再拿出一些东西来还要他再参加赌战，可真的有些说不通啊。魏无涯二人若是手里还有庚金，多半会因为他这一手被逼再拿出来的，当然这种用意无需明言，他们自然能够明白韩立如此大手笔的意思，毕竟都是元婴期的修士，谁也不会当对方是好糊弄之辈，否则韩立收下先前那些庚金，拍拍屁股立即走人，只当做一次普通的交易，丝毫不提赌战之事，这两个老怪也只能干瞪眼儿，而没有任何好抱怨的。这个时候，那边至阳上人也鉴别完了手中之物，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看来呀，同样对手里边的东西十分的满意。不过见魏无涯又掏出了一块庚金之后，他脸现一丝犹豫之色，略沉吟，就伸手往袖中一摸，掏出了一根拇指粗细五六寸长的蛋黄东西，仿佛看着吧像植物的根茎。
我知道道友身上木灵气旺盛至极，想必主修的是木属性功法，我手里呢一时倒没有合适的东西给道友了，手里只有这一小节古仙藤根茎，无论是炼制木属性的法宝，还是戴在身上滋养木灵气，都大有用处啊，足以弥补你这件八级玄龟的龟壳了。
至阳上人沉声说道。
哎，这个东西是？
魏无涯一见至阳上人手中之物，脸现愕然之色，似乎有点意外。韩立先是有些失望，但见魏无涯如此色变的样子，倒是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件事儿。
古仙藤
难道就是正魔两道偷取纯液想要救活的那株玄天仙藤？
韩立看着对方手中之物，现出了吃惊之色，而至阳上人见魏无涯认出此物，并没有惊讶，只是淡淡的又说道，
以韩兄身份想必也知道不久前玄天仙藤出世之事，可惜我们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有办法救活此仙藤，最后啊只能和魔道一起瓜分了此物，用来当做炼器的材料，这东西正是那株仙藤根茎的四分之一，我修炼的功法是火属性的玄功，此材料够珍惜，但是我留着也没有用，就送给道友吧。
至阳上人说完，当即将此物扔了过去。
玄天仙藤，韩立接过这淡黄色的物品，喃喃自语一声，心里大感意外。 行里阅读过众多的古典籍，自然知道玄天仙藤是何物了，也明白正魔两道当初为什么处心积虑的想要复活这个仙藤。所谓仙藤啊，只是一种泛指的概称而已，凡是一些有大用处的藤蔓类灵根一种，在这一界中都可称之为仙藤。但是玄天仙藤则不同了，只有寥寥几种最古老的藤蔓类灵根才有资格在仙藤前面加上玄天二字。这种仙藤无一不是某一界开天辟地混沌初开时就先出现的上古灵根，无论开出来的灵花还是结出的灵果，都是具有无视此界天地法则的不可思议的神通，是真正的逆天级别的存在。但是玄天仙藤到底有哪几种，又有何种大神通，早已经在漫长的年月中失传已久，如今呢，谁也无法辨认出来。而正魔两道修士能在上古修士洞窟中知道这看似普通的枯死藤蔓就是玄天仙藤，还是从那上古修士遗留的言语中判断出来的。一开始双方自然对其视若至宝，甚至正魔还先后为争抢此物火并了好几场。后来正魔高层出现之后，还是决定先看看能不能救活此仙藤再说。毕竟啊，这仙藤就算救活了，其开花结果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就是十几万年开一次花果，对这玄天仙藤来说都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于是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先是尝试奇功秘术催活，后用灵水灵液灌溉，甚至呢将主意打到了落云宗等三派的圣树纯叶上，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仙藤始终都没有复活的丝毫迹象。这一下子正魔两道只有死心了，略一商量之下，结果呢就将此玄天仙藤连根带茎带枝的分成了十几节，双方就此平分此物，也算是没白忙活了一阵呢。而至阳上人身为正道盟大长老，自然又讨好他的修士，进献了这么一小节给他。而魏无涯之所以认出此物，因为他同样拥有此仙藤的一部分，只是他的只是仙藤枝干部分的一小节，也不知道九国盟的那位修士如何从正魔手中换取来的，同样落到了魏无涯的手中。无法活过来并被分解成十几节的玄天仙藤，顶多呀能做成一种顶阶材料来用，自然在至阳上人心目中价值大降。尽管此物名头大得吓人，还是不被其放在心上。况且这木属性的材料因为功法属性的缘故，对他实在是有些鸡肋，所以呢才没多加考虑就换给了韩立。魏无涯这个时候也理解了至阳上人的想法，意外的表情很快消失不见。虽然说知道了手中根茎的来历，但韩立的心中并没有惊喜之色，仍然是有些淡淡的失望。他现在并不缺什么顶阶的炼器材料，只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庚精而已，否则也不会拿出八级妖兽的蛟灵和龟壳了。他的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都没有时间去温养陪练，哪儿还有多余的灵力再去炼化新法宝呢？还不如啊多弄两件古宝更实用一些呢。看来至阳上人手里真的没有了庚金，否则也不会将如此珍贵的玄天仙藤拿出来了。所以韩立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取出了一个玉盒，将仙藤根茎放到了里边。他打定了主意，回去之后就利用小瓶绿叶催化一下此物。 那神秘小瓶产生的绿液，韩立一直感觉神秘莫测，连三大神木都能催熟，说不定还会出现奇迹，将这玄天根茎救活呢。虽然希望不大，但是若真如此的话，他自然就算是占了大便宜啊。这样想罢，韩立心里的失落就此消失啊。既然在下得到了庚金，七日之后的赌战自然会参加的。好，现在时候不早了，韩某就此告辞，毕竟大战前还要做些准备。韩立没有多聊的意思，当即告辞离去。没想到韩道友还是个急性子，赌战之事非同小可呀，自然要多做一些准备，我二人就不多留道友了。赤阳上人微微一笑，客气地说道。韩立当即点点头，一抱拳转身向殿外走去。
折扇长，醒木方，穿苍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辈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3w.5tps.com。
但是当他快走到入口处的时候，站在原地目送韩立离去的魏无涯忽然面带诡异之色的嘴唇微动了几下，一阵低不可闻的传音声袅袅地传入了韩立的耳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6回。